主耶稣，愿主今天早晨借着圣灵的能力，主啊，把我们带到以往在加利利地，主啊，带我们进到那个有福的交通和经历中间。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动工，凡是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我们遭遇颠沛流离一切的痛苦，今天你来安慰我们，今天你自己你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主，小子，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今天你还像以往一样，你要施行拯救，你要把你的恩典慈爱温柔，主啊，你要把你自己的救恩显明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相信哦，你的怜悯今天在这里发动，你来呼召我们，你来向我们显现，叫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能清楚地遇见你。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假如我能遇见耶稣，假如我能遇见耶稣，很多人这样说，周弟兄，假如我能遇见耶稣，我一定信他。假如你能把耶稣叫到我的面前来跟我见见面，我一定相信他。大家知道这些回答，这些说话中间语气跟态度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些人他不能信耶稣，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认识他，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凭借圣经的经历，凭借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已经过去了，我们怎么能认识他呢？有许多人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疑问，他们也说我们有好多的问题，你也不能回答。是，我们基督徒最常告诉人家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太奥秘，神的事情我不懂。所以有许多的人的确不能相信，也有些人他们不能接受神迹奇事，所以他们说，在二十世纪你还相信神迹吗？是，我相信神迹，因为太多的事我不知道。我们传福音的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告诉别人说我们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你要强行解释耶稣怎么样行神迹，到有一天你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是这样做的，你说你得难为情啊。很多的人说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君王，跟我们没有关系。很多的人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些人问这些问题出于诚心，他真的要知道。他们读到圣经说你在海面上行走可能吗？违反物理的定律。又说你叫5000人吃饱，用5饼2鱼喂饱这么多人可能吗？那些神迹奇事是真的吗？有些人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或者一些宗教的观念，他们问很多的问题，有些人问哲学的问题，有些人问神学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要问。我们传福音的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好在有一本圣经，神把它赐给他的教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刚才说过，有些人问问题是挑战的态度，其实这也不稀奇，因为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些态度，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有这些态度。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能够回到2000年前，假如我们能够生长在犹太地，假如今天我们是犹太人，甚至有一点旧约的背景，那就更好了，我们可以遇见耶稣。当然如果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我们只要来一个 back to the future 就可以了，对不对？大家看过的科幻电影回到将来，大家有这种想法，若是我能回到从前，耶稣基督在我面前面对面，我和他认识，我就能信他。所以今天早晨我要求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借着圣经，把我们带到在历史中间的耶稣。假如我说了，假如我们是犹太人，当然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会觉得这个希伯来文太难念，希伯来文不好念，也许比中文还容易一点啊。奇怪，我们中文也长得那么大，中文都讲得很好， 假如我们是犹太人，有旧约的背景，我们也会知道各种旧约的礼仪，他们在圣殿里面要有各种洁净的礼。假如我们是旧约，是以色列的百姓，也许犹太人比中国人还要可怜，他们沦落沦亡几千年，在一种没有国家的状况之下。但这些我们都假设是我们当时神命定我们所遭遇的。我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会对耶稣有怎样的态度。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福音书，就知道耶稣遇见各式各样的人，有些人相信他，有些人跟随他，有些人拥戴他，但是也有人对他挑战，提出疑问，有些人甚至直男他，有些人还要试探他，有些人要设计计谋害他，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不知道各位的态度是什么。有些人说，如果我遇见耶稣我会信他，但是在旧约的时候，许多的人遇见了他并没有相信他。相反的，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没有人遇见过耶稣，在我们这个二十世纪，但是有多少人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借着圣经来认识他，而这个认识是相当的准确。刚才我说有许多人跟随他，你想什么样人会跟随他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很简单的事情，当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的信息非常简单，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转离我们从前一些败坏的行为，离开我们从前的生活。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偏行己路，照着自己的方法来活。我越来越碰见一些中年人是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从前年轻的时候，他们不觉得有福音的需要，因为人生前途十分的美好。中年有中年的危机哈。什么叫中年的危机？中年的危机就对自己毫无肯定的感觉。其实这是神给我们放在良心里面一个好的机关，叫我们知道我们一半的生命已经过去了，前面一半是不是能够像以前一样流浪，没有方向感。我每次从家里到教会来的时候，常常看见有一个人就在三台的这个附近，他背个背包，他挑根棍子，背个背包，所有的家当都在他的背包上面。他穿一件很厚的衣服，夏天也穿一件很厚的衣服。为什么？我想他功夫练得很好，已经寒暑不侵的地步。因为他不能不穿的，他不穿就没有地方摆这个衣服。我常常在想，这个人每天干什么？有时候我看见他往东跑，有时候我看见往西走，有时候我看见往南走，有时候我看见他往北走，他不停地在走，但是我不知道他走到哪里去。这个人在报上出过名的 Orange County LA Time 访问过他，这个人不是没有学问的人，但是他现在变得无家可归的人。这个人很好，从来不害人，很多咖啡店的人认识他，所以把头天晚上卖不掉的咖啡跟 donut 就放在门口给他吃，他也吃了。这个人可能是个哲学家，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人不是没有学问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没有人他的一生道路是这样东南西北走来走去没有方向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没有遇见主以前，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到了中年，你问问自己到底有什么价值，答不上来。我刚才说我遇见很多的中年人，他们开始心向着我打开。他说不瞒您说，徒弟兄，你有没有觉得啊，到了40岁以后体力不大一样，不像以前了。我心里想，我到30岁我就知道体力不如了。他到40岁才觉得不如，我恭喜他。我到30岁就觉得29岁半以前，甚至29岁364天的时候跟30岁是不一样。一落千丈，体力不行了，但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可以抓住。很多人说哎呀，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心里还是很虚空。尤其孩子长大以后，空巢症，各式各样空巢症都发生了。今天早晨这个Irvine的中文学校本来有运动会，哦，这些家长我请了好多人，他们说不行啊，今天有运动会，今天我一看下雨，他们不晓得会不会来。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你的感觉不一样。刚才我说有一些人跟随耶稣，耶稣的话很简单，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从前向东，现在向西，叫做悔改。转身向后转，从前远离神，现在面向神。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好些人跟随他。为什么？我想因为他们人生没有方向。你想想做犹太人是不是没有意思？我们中国人可以这样讲哈，其实做中国人一样没有意思。当中有一些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正在自己的工作中间，正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彼得是打鱼的，所以他在那里打鱼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吧，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他本来的生活不过是得鱼啊，现在你要得人。所以信主，主叫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得人的人。什么叫得人？为主得的人，把人得回来，不叫他再侍奉撒旦，不叫他再侍奉这个世界物质的享受，而叫他侍奉神。耶稣遇见另外两个门徒，他们正在洗网，耶稣就说你们跟随我吧，他们就把网丢下，别了父亲，他们就跟随耶稣。这两个人，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些人跟随，但是为什么跟随？主耶稣没有讲什么大的道理，在他身上一定有一种奇妙的能力，一定有一种奇妙的特质。当他对人呼召的时候，那些听见他呼召的人里面碰见一样有意义的事情。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们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那是外邦人的加利地，加利利地，因为那里住了很多的外邦人。所以福音不是一开始仅仅为了犹太人，他就在外邦传奇到来。那个地方是各色人种都有的，中东大家知道在犹太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你在那里差不多可以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耶稣在那里呼召他们，耶稣在那里行神迹，耶稣在那里做了许许多多特别的事情，他也教导人，教训人。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他曾经医治彼得的岳母，等到他医好以后，好些人来看热闹，所以跟随耶稣的人看热闹的也有。今天这里的人实在喜欢看热闹，你知道每次一有一个车祸发生的时候，你看交通立刻涌塞，为什么？每个人都停下来看一看呢？不是说真正交通那么挤塞车子都不能走了，每个人都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呀，那个倒霉蛋是谁呀，或者说那个人好可怜啊。我不晓得你的心情是觉得他倒霉还觉得可怜。那一天我回家经过那里，经过我家门口发现一个车祸，我立刻想，哎呦，这么近，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邻居哦。幸亏我不认识他，不过总有人认识他，对不对？好些人来看热闹，他们看见耶稣，一些人跟随他，好多人跟随他，恐怕也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跟随他。有一个财主叫做撒该，有一天耶稣经过耶利哥那里，撒该好奇，就爬上桑树去看这个人是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该的身材很矮，他的人堆里面看不见，所以他想出个办法爬到树上去。他是个大人，不是小孩子，他是一个税吏长，去看耶稣。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抬头一看有一个在树上，耶稣知道他的名字，撒该快下来，他说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我要与你一同坐席一同吃饭。耶稣不请自来了。撒该一听这个人竟然叫得出他的名字，多稀奇啊。有一天我在飞机场去送人，对面来了一个人，走过来走过来，越走越近，我说这个人名字我认识，这个人我认识，一下就把他的名字叫出来了，原来是我高中同学。他吓一跳，因为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哎，奇怪，一下把他叫出名字来了。 那么耶稣叫出撒该的名字是不是高中同学？我想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事都知道，连人心里的意念他都知道。撒该一听耶稣叫出他的名字来，非常稀奇，大概连滚带爬赶快下到地上来。我们怎么知道撒该碰见耶稣？不是外面，他是里面碰见耶稣，因为他到了耶稣面前立刻就认罪懊悔，他说主啊，他叫他主，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说我把我一切都分给穷人，一半都分给穷人，剩下的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知道这个税吏长啊，巧取豪夺，因为在罗马当时是包税制度，不是包税到家哈，这里有人做便当卖便当生意的，他包送到家，这个做税吏包税包送到家就糟糕了，你倒霉了。不过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包税的制度，所以他巧取豪夺，不晓得了多少财产。但等到他遇见耶稣以后，他不仅认罪，这一切都不重要，可以完全送出去。你想他把一半都分给穷人，剩下讹诈谁还他四倍，他剩下的大概不多了，如果不破产已经不错了。亲爱的朋友们，耶稣遇见人就是这样，这个人是看热闹好奇的，但是耶稣遇见他，还有好些的人，他们不是看热闹，他们是挑战，他们对耶稣挑战，他说你的权柄哪里来的，你的能力哪里来的，甚至他们对他提出挑战，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有一个人手瘸了，手弯了不能直，耶稣对他一吩咐手就伸直了复原。这里刚才我们唱诗歌，有个瘸腿的，耶稣吩咐他，他就拿着褥子起来行走。在毕士大池子那里，许多的人仰望医治，他们有生来瘸腿的，有瞎眼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约翰福音第五章记得这些事情。他们有他们的传统，他们说我们听说有天使来搅动这个池子的水，如果哪一个人头一个下去，不论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都立刻得了痊愈。你看好不好啊？今天好些人真是盼望疑难杂症都能医治，的确也有许多的病真是疑难杂症，连医生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在那等候，他说只要水一动，我一下去就会好了。可是他是个瘸子啊，如果他不是瘸子，他跑得快就可以得的医治。他就这样讲嘛，他们别人都跑得比我快，来不及，等到我下去的时候已经动过了，而且人已经得了医治，没有再有不再有效了。所以他在那个毕士大池子门口一等，就等了38年，不是个年轻人了。耶稣遇见他，对他说你要痊愈吗？很奇怪，你想这个人如果真正是痊愈的话，要痊愈的话，他应该快快地说是我想痊愈。但是你看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记的，耶稣问见他说你要痊愈吗，他就如此这般把他的痛苦把他难处抱怨了一番，却没有说我要得医治。很多人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抱怨成了习惯，什么事情抱怨第一，医不医治不要紧，抱怨也是一种享受，哎，对不对？但是耶稣对他说拿你的褥子起来走，拿你的褥子起来走。那个人站起来拿着褥子就走了。以后他在店里人家遇见他，看他怎么得痊愈的。而且那一天得医治日子是个安息日。刚才我说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有一点犹太的背景，就知道绝对要守安息日，不能违背安息日。因为若是违背安息日，他就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他若是违背安息日，照着旧约律法可以用石头打死。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做工。那我的岳母有一段时间住在 Atlanta， 她的隔壁邻居是个犹太老太太，这个犹太老太太是个严谨的犹太人，安息日绝对要守的，天黑以后就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也不可以生火。所以你知道白天都不开灯的咯，到了天快黑了，安息日快到了，她就等在家里， 等到安息日一到，他就不能开灯了。那他怎么办呢？他有办法，他去找我岳母。他说：“先生，请你过来一下好不好？”我岳母就过去，干什么？请你替我开一开灯，因为现在安息日我不能开灯。这是守律法的办法。亲爱的朋友们，好些人守律法是这样守的。什么叫守律法？就是照着字面，不抓到把柄。为什么 A.B. Simpson 有这么，不是 A.B. Simpson， O.J. Simpson 有这么多官司好打？因为他是律法的漏洞，看看律法能不能定罪他，能不能照着律法能够解释他没有罪。这是律法，我们不去审判人的动机的，律法从来不能审判动机，只能审判事实。外面看他有没有杀人，有没有放火，有没有做这个事，有没有那个做事，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各样人证物证或者不在场的证据，这是律法。但是人里面的问题，律法从来不能审判，而人的问题不在外面，在里面。所以耶稣犯了安息日，他们生他气，他们说你不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因为你在安息日你还为人治病。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是守安息日的，他们是守律法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够敬虔。有些人认为基督徒不大敬虔，不够敬虔。为什么基督徒可以笑嘻嘻笑哈哈的，为什么？哦，这就是不够严肃嘛。我想我们人今天很少有这样的犯着这样的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类似的看法有的，认为基督徒应当是方方正正，应当守各样的规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随圣灵，在圣灵里的自由，主能够引导我们。基督徒应当是一个自由的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很重的阶级的思想，士大夫阶级的观念很重的。基督徒信主了以后，能够把士大夫观念打破，能够降卑自己，去做那些人以为不该做的事情，这是基督徒。耶稣犯了安息日，好些人给他挑战。耶稣回答他们说，在安息日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啊？你们在心里想要害我，你们在安息还说守安息，你们想要谋害我，想要把我拿住画饼，你们在害人，我在救人。你看耶稣的话多厉害，在安息日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那些人如果有一点点良心的感觉，他知道他们挨骂了，但耶稣表面上没有做一件什么事情。像这样的智慧，像这样的解决事情的方法，从天上来的。犹太人也知道，犹太人都很聪明哈，但耶稣的聪明跟犹太人聪明不一样。犹太人聪明可能是害人的聪明，耶稣的聪明救人的聪明。我们中国人也很聪明哈，中国人聪明都是利己的聪明，为了自己的聪明多一点。但是耶稣的爱，耶稣的温柔，耶稣的怜悯，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好。也有人轻看他，藐视他，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取了人的样式，取了人的形状，并且他出生在一个地方，大家知道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以后他到了拿撒勒，那是一个小地方。他第一次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遇见一个门徒叫做拿单叶，拿单叶和彼得和安德烈同城，他们同乡。彼得告诉这个拿单叶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弥赛亚就是神所高的那位君王。彼得说什么？彼得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耶稣是君王。但是拿单也不承认，他说拿撒勒，哼，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好像骂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种族观念呢？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种族观念，我们是隐藏的，不让人知道我们有种族观念的人。实际上我们叫做中国，我们是中国人，天下为中，我们是老中，那些老外有没有种族观念？你们告诉我你有没有种族观念？我们是尽量藏着，不想让人知道，因为让人知道有种族观念就是犯法了。 但是有没有啊？你不要说中国人没有种族观念，中国人跟中国人中间还有种族观念呢，同一个省还有种族观念呢。我的太太是四川人，我们都是峡江人，脚底下的人，是不是啊？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看耶稣看不起，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降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腓立比书圣经里面的话，大家听听觉得很绝口熬牙，很奇怪，周弟兄在讲什么外国话。圣经里这样讲，耶稣基督降卑来做人，他本来是神，他来做人，没有一个比这更谦卑了。人都要做神呢，但是神却要来做人。你看稀奇吧，人都进来往上爬，但是耶稣往下降，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缘故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要担当罪的刑罚。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人轻看耶稣也没有什么稀奇啊，因为他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家型美容，是没有什么叫人羡慕的，看起来不过像平常人。如果今天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照着图片里面画，头上有个金圈，我想人人都要敬他三分吧。你知道如果你看历史哈，这个金圈呢，现在是横的挂的，从前直的挂，你晓不晓得？从前那些金圈都是这样画的，现在有立体感的金圈这样画，它像冠冕一样。一个人身上有没有荣耀，在于他能不能真正的降卑。我告诉你，一个不谦卑的人，他就是今天到讨饭了，他还是骄傲的。什么叫谦卑啊？谦卑就是不和别人比。讨饭也可以比谁的碗破，你知道吗？哪个人码头跑得多？耶稣基督真正谦卑，因为他只知道他来到地上的任务是什么。当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时候，一路遇见许许多多的抵挡，有许许多多的人反对他，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厉害，他们就商议要出卖耶稣。正好又有一个门徒犹大是甘心乐意出卖他的主人，出卖他的夫子，所以耶稣被卖。我想犹大大概有这样想法，好啊，如果他真是神的儿子，他真是像圣经里所宣告那位弥赛亚，就是把他卖了他总有办法吧。如果他卖了他没有办法，他一定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个逻辑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卖不卖是我的自由，耶稣基督要不要钉十字架是他的自由，跟我没有关系。何况我能够赚一笔，利己而不损人嘛，对不对？人人可做，这就是出卖耶稣的心态。利己而不损人，这就是出卖耶稣心态，够了，这就够了。但是圣经里真奇妙啊，他说神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神却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叫他从死里复活。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呀？今天你能够借着圣经认识他，今天你的反应怎么样呢？你知道他的使命，知道他到地上来的道路责任是什么吗？他来到地上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所以降卑，取了人的形象和样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要凡事与我们相同。他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忧伤，知道我们的难处，没有一件事情 他不能够和我们分享的，我们没有一个难处不能够与他同当的。耶稣基督来做人啊，我刚才说好些问题我不知道答案，至少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忍受在地上被罪人顶撞的生活。太大的奥秘，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了，向着门徒显现。感谢神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可以透过圣经，借着圣经来认识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不需要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显现给你看的原因。我再说一次，刚才我说的一切都在圣经里面，圣经给我们信心。这也是为什么神不需要再一次让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有人说你能把耶稣叫来给我看我就相信他，不必，圣经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如果你这么大本事能够请得动耶稣来看，我想耶稣忙得不得了，是不是啊？今天这里有人要，三台那有人要看，明天 Fountain Valley 有人要看，再后天 Costa Mesa 有人要看，一天一起好几处，我们天天在外面东奔西跑，来不及，对不对？不，耶稣不需要，因为一切关于耶稣的事圣经里记载的，虽然不多，够详细，够你认识耶稣。所以我说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来认识这位肉身的耶稣，我们可以认识他的降生，他在地上行走，在地上教导，也能够明白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但是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另外一方面，他可以越过肉身，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在我信主的时候，主向我显现，我不明白。那位带领我得救的弟兄说，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吗？他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我说我相信。当我说我相信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我的里面，圣灵进到我的心里面。我原来不认识他，但是圣灵进来我就认识他。等到我信主以后，我再去读圣经，我就明白我的经历是什么。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经过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别人说我是谁？那门徒就回答了，他们见多识广，说有人说你是这个，有人说你是那个，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耶利米，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些都是希伯来文名字哈，我知道我们刚才做假装我们做希伯来人，做犹太人。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最要紧的是你们说耶稣是谁。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面对面回答的问题，你们说耶稣是谁，我说耶稣是谁。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明白，因为那里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立刻回答他，西门巴约拿，西门也是彼得的名字，巴约拿的意思就是说约拿的儿子。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因为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明白，因为那天晚上当我回答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时候，是出于神的启示，在我里面我明白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圣经里这么多的见证，这么多的事实，这么多人的反应。亲爱的朋友们，你选择你的反应是什么？虽然耶稣基督今天不必在肉身中间显现，但是他可以透过圣灵越过肉身，在你的灵里面显现。今天早晨在这里，各位听见神的福音，你心里受了感动，你好像因为圣灵的工作把你带到从前在加利山，在加利利的地方，你看见耶稣基督在犹太地，在加利利地行走，在那里传扬福音。你虽然没有去过犹太，虽然没有去过圣地观光，你也不知道山有多高，也不知道加利利湖有多大，但是圣灵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里面，叫你看见，能够认识他。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最需要的。我的生活没有目标，我的人生没有方向，我只知道为了赚钱，我也不知道赚的钱将来给谁收取。从前我们说我们要赚钱供养父母，现在我们供养父母已经可以了，我们说留给子孙，留给子孙做什么？给他们花耗，给他们浪费，给他们挥霍，有些人也不乐意。到底我们在赚钱是为了什么？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是你人生所最需要的一个答案，而今天圣灵已经借着圣经的真理把它放在你的面前，放在你的里面。你怎么遇见耶稣？你不需要有特别的经历，你不需要有个超然的经历。等到你接受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事实，你就已经遇见了他，并且你知道你所做的决定是真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凡相信他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灵生的。怎么样从灵生？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你听见风的响声，你感觉到风的微虚，你知道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爱如同风一样吹到你的心里，你许多的重担，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难处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有一本传福音书叫做《一场好哭》，我告诉你，一场好哭啊，因为神能够怜悯我们，他能够安慰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今天就在这里，不是我随便讲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讲的是神的事情，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事情。圣灵岂不已经把神的爱放在你们面前吗？圣灵岂不把他借着耶稣，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众人的眼前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知道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为了叫我们进入永远的生命。赞美耶稣。亲爱的朋友们，你能遇见耶稣，现在就可以，不必等待。你只要说，耶稣啊，感谢你，你已经开启了我的心，今天我愿意认识你，求你来住在我的心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